大家好，我是 Mula， 你现在收听的是 N 观点的 Podcast 版本。如果你想要观看影片版本的话，欢迎到 YouTube 上面搜寻并且订阅我们的 N 观点频道哦。
Hello， 大家好，大家午安，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科技 N 头条。今天是我们科技 N 头条的第十集哦，很高兴能够在每个礼拜一的中午跟大家聊一聊上个礼拜科技产业发生了一些重大的一个新闻哦。那如果你是今天第一次收听我们科技 N 头条的一个观众哦，那欢迎来到我们的科技 N 头条。这是一个介绍与讨论每周科技产业重大新闻的节目。那每个礼拜一我们会在 YouTube 跟 Podcast 的上线哦。那当然，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兴趣，想听更深入的观点分析，也可以订阅我们的付费电子报科技巨头解码，你可以透过我们节目下方的文字区连结来订阅我们的科技巨头解码电子报，每个月月费只要169块，给你四篇以上的非常深入的科技产业分析，让你完全掌握科技与商业的趋势哦。好，那在我们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那先强力跟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的新节目哦。那大家知道我们在过去在1月底的时候，我们正式推出了一档谈这个美国、台湾、中国的政治战略新闻议题的一档YouTube 跟 Podcast 的节目，叫做美中台战情势。那当然啦，前几集节目我们的主持人哦，他一开始还不太熟悉直播，所以这个还在学习掌握节奏之中，但是呢现在已经上到第四集了，他的节奏已经掌握得越来越好了。所以如果你对于美中台关系、美中台的经济、美中台的政治战略的一个对抗跟这个折冲哦，你对这些东西有兴趣的话，欢迎订阅我们的美中台战情室的 YouTube 或者是 Podcast 的节目。那你如果在习惯在 YouTube 上面看，就在 YouTube 上面订阅，那你如果习惯听 Podcast， 那就在 Podcast 上面订阅哦。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的文字连结都有 YouTube 以及 Apple Podcast 跟 Spotify Podcast 的连结，那美中台战情室会替你带来不左交的国际新闻分析。好，那以上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自己这个频道的一个业配哦。Hello， 先跟大家说声午安哦，大家好，大家好。好，有的人问我说，我有没有要讨论 AYX 新的发展性哦？我最近减少了 AYX 的持股，那主要是因为我对于他们新任的这些一群管理层，我现在还是持相对观望的一个态度哦。不过等我这一阵子把其他公司研究完之后，我的确会再看一下 Alteryx 接下来的一个发展的一个状况。好，那未来有机会再跟大家 update。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我们今天的话题哦。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三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 Facebook 在上周一个很大的动作，引发了非常大的讨论，下架了所有的澳洲媒体。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题目。我们今天的第二个题目是要谈苹果。苹果它打算在印度再次扩增它的一个产能。以及我们今天要谈的第三个话题，就是一度在1月份被强制下架、被各平台全面封杀的社群平台 Parler， 或者是你要叫它 Parler 也可以哦。那反正回来了，正式的回来了，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三个题目。好，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题目，我们来聊一下 Facebook 把澳洲所有的新闻媒体的连结全面封锁的这个新闻哦。那这一则新闻当然就跟这个澳洲他们要立法要强制要求所谓的数位平台为媒体新闻付费，这整件事情是连在一起的。它叫做 News Media Bargaining Code， 就是我把它翻译成中文叫做媒体议价法案。好，它简单讲，这个法案就是能够让媒体跟所谓的数位平台然后进行一个议价，说你要付我多少钱为我上面的东西，如果这个双方谈不拢的话，由一个第三方的仲裁单位来决定说要接受哪一边的定价是合理，这叫做 Baseball arbitration 哦，叫做棒球议价哦，那是用来议价那个棒球的自由球员的一种议价方式。那我们之前在谈这一则新闻，主要谈的都是 Google， 为什么呢？因为在前几个礼拜，真正在媒体上，好，真正露出新闻上面比较大的动作，事实上是 Google。那个时候 Facebook 还蛮低调的，好，那个时候 Google 它曾经放话说，如果你澳洲真的要通过这个法律，那我 Google 不排除我的搜寻引擎全面退出澳洲。哦，那当然，后来那个包含了微软的病哦，就说，哎，我要趁虚而入啊。那你 Google 退出澳洲，那我就病我就进来。那所以我们之前的讨论都比较在讨论 Google， 可是呢，哎，本来一向就是在前几个礼拜相对低调的 Facebook 哦，居然一出手就震惊天下。他就在上个周末哦。我记得应该是礼拜五左右，礼拜四、礼拜五那个时候，他就说我要正式，就是因为我受不了这个法律，所以我要封锁所有澳洲媒体的新闻的连接。也就是说，只要是澳洲的媒体，啊，然后只要你是澳洲的人，啊，全世界都不能够在 Facebook 上面贴这些澳洲媒体的新闻连接。哦，当然啦，我要先跟大家讲，澳洲的这个法律哦，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正式通过哦，他们在澳洲的众议院已经通过了，可是现在还要等参议院通过，所以这个法律等于是在一个通过的一个边缘哦，所以正因为它正在通过的边缘，所以无论是 Google， 无论是 Facebook， 他们都各自使用他们自己的手法来希望在法律通过之前能够争取到他们想要的一个结果，大概是这个样子。哦，那当然了 ，Facebook 这一次他的动作直接就说：“好，那你要我为新闻付费是不是？那我就说，我就把新闻全部下架，我的 Facebook 上面完全没有任何澳洲媒体的新闻，你凭什么要我付费？”哦，这个有些人把它形容成这个是一个核武器，哦，叫做 nuclear option， 就是 nuclear option， 就是用就核武啊，就是动用它的核武。哦，然后一口气把这个澳洲媒体炸跟政府都炸了一炸。那当然 Facebook 他这个动作他甚至一开始也有出一些包哦，他除了澳洲媒体以外，他甚至包含了一些澳洲的政府单位的一些贴文，或者是澳洲的一些公益单位的一些贴文哦，的一些机构的一些贴文也不能够被贴，然后就被全面封锁，所以引发一些批评哦，因为包含的可能像哎，我们要去怎么打疫苗啊，一些他们的一些公共服务的一些页面也全部被封锁。那后来 Facebook 就说啊，没有没有，这是因为我们的封锁是用演算法在封锁，也就是说我们用一套我们自己的演算法来判断哪些是澳洲的新闻，哪些不是澳洲的新闻，所以呢，这演算法有不准的地方嘛，所以就把一些政府的页面或者一些公共服务的页面封锁了，那这个不是我们刻意的，所以慢慢他们也把这个东西放宽了。那你要问我这件事情是真的还假的，我目前倾向相信 Facebook 的说法啦，因为老实讲，对于 Facebook 来讲，他们要判断哪一个是媒体哪个不是媒体，老实讲，如果你用人为的判断的话，事实上就会有很多问题出现，就会发现，哎，有个小媒体没有被封到，有个独立媒体没有被封到，所以对他们讲，用所谓的 machine learning，用 AI 用机器学习来判断相对是比较合理的，就是我不会漏掉任何可能跟澳洲相关的一个新闻连结。可是只要用这个东西，至少在初期一定会有误判，一样会有误判 ，AI 一定会有误判，所以他当然就不小心变到不该变的东西，那被骂也只能说他活该了哈。那至于呢，之前在这个法案的立场上比较凶狠哦，他曾经要放话说要全面退出澳洲的 Google， 则是在上个礼拜呢，他宣布说他跟这个梅铎的这个 News Corp， 就跟澳洲最大的媒体集团哦，针对于他的这个 Google News Showcase 这个产品签约，他要付这些澳洲媒体一个授权费。那但是合约金额到底多少没有人知道啦，那但是应该钱也不少，那有点像是放软身段，有点类似说 Google 一方面好，针对澳洲要通过这个法案，澳洲政府想通过这个法案，一方面放话给压力说，这个你们如果在家通过，我就搜寻引擎退出澳洲。 可是呢，另外一方面又去找这个媒体集团了，因为你要知道，澳洲政府会推这个法案，一定是媒体集团在背后推动嘛，所以就去找媒体集团说，我们有个新产品，这个新产品可以付你钱哦，要不要来签约？等于是软化他们的这个游说的这个势力的概念哦，大概是这个样子。当然啦，这个法案因为现在还没有通过。而且就算通过之后要怎么执行，我们说真的都不知道。这个部分事实上是有行政裁量权的，那包括这个澳洲的财政部长，他其实是可以去决定说哪些平台是会被定义成必须被纳入的平台，哪些是不能够定义，哪些不算。所以 Google 他现在的期待很可能是，我透过付钱给这些新闻单位，然后最后澳洲政府就算通过这个法律，但是不把 Google 放进去啊， Google 不算啊， Google 就没有被指定。但是呢，真的 Google 的得意算盘能够成真吗？恐怕也还不一定哦。就是因为 Google 它目前的这个付钱方式跟法案里面要求的东西其实不太一样，所以到底 Google 它现在付钱给这些新闻媒体集团，那透过 Google News 这个 Google News Showcase 这个产品付钱了，事实上也不知道哈，有可能会被放过一马，但是也有可能不会被放过一马。为什么？因为事实上那个法案里面要求的东西很多，包含的说，你 Google 的搜寻引擎只要有连结就要付钱，包含的你 Google 你的演算法任何改变都要提前28天通知相关的媒体单位之类的，那这样子的东西 Google 是不可能同意的啦，但是能不能透过这个买付钱给媒体买通这些说客之后就被免除，我觉得也是很有疑问的。当然啦，在脸书的这个新闻它现在有个后续，就是因为脸书就在上周它就用这个震撼弹把澳洲的媒体全部封锁掉之后呢，当然脸书自己被骂也是骂很多，网络上很多都在骂脸书，但是事实上对澳洲政府也产生很大的压力。所以呢，他们最新的一个进度是昨天澳洲的总理他就正式说，脸书现在已经重回谈判桌了，我们双方又开始友善的进行有诚意的对谈了。那到底这个谈判到底是脸书让步呢还是澳洲让步呢，我们不知道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知道说，我觉得你脸书他有点在秀 muscle， 他秀完他这个 muscle 就是狠狠的给澳洲政府一拳跟澳洲媒体一拳之后，然后现在双方重回谈判桌那大概是这个样子。所以以上是这一次的新闻的概要那接下来我来谈几个我的想法。事实上我的想法在上个礼拜我很有趣，我就是正好在逛那个 Clubhouse 的时候，那有一位这个蛮知名的科技媒体人叫做施典志Tens 大大，他正好开了一个 Clubhouse 的房间正在谈这个话题，所以我就进去然后在里面发表了一些言论，发表了一些我的看法。可是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嘛， Clubhouse 没有存档嘛，所以事实上你要回听是听不到。那幸好 Tens 大大他有把这个东西录音起来但是我发现我那个时候用的那个麦克风的音质可能不是很好，而且那个时候是毕竟是在一个 Clubhouse 的房间，我不好意思占用太多时间，所以我也没有讲出我所有的想法。但是所以我在今天我们的节目，我就把我的想法比较完整的讲出来那首先我们来聊脸书这样做到底对不对那当然脸书他把澳洲的媒体一口气全部都封杀这件事情，真的在那个当下以及接下来这一两天的确引发了非常大的反弹，特别如果你是媒体业的话当然是把他骂翻了，或者是如果你是本来就比较偏大政府管制，你也是把脸书骂翻。为什么？因为很多人都觉得你怎么可以这个样子然后很多人就批判说脸书太邪恶势力太大了那我们不应该让脸书这么大脸书拥有这么大的权力是错的那其实我觉得这些人有很多人他们都有一点双重标准，就是你知道吗，当脸书封锁川普的时候这些人恐怕都还拍拍手的，但是这个时候脸书封锁澳洲媒体的时候就觉得说怎么可以这个样子做。那我们 N 观点向来是一项标准相对比较一致，我们不敢说我们没有双标，我们有时候也会双标但是我们大致上是一致，就是脸书封锁川普的时候我们虽然批判他，可是我们说这是脸书该有的 私权，这是脸书的财产，他当然可以决定。就像这一次脸书封锁澳洲媒体，我们也同样认为脸书的确有这个权利去封锁澳洲媒体的。哦，那所以脸书有没有权利封锁川普或澳洲媒体？我觉得至少在目前整个法律的运作，整个私有产权的运作架构下面，我觉得是有的，所以这一点我们是不用讨论。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讨论说，即使他拥有这样的权利，但他真的该这样做吗？他这样子做法真的是好的，真的是对的吗？那我必须说一件事，在这件事情上我站的立场是一个少数派。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现在骂脸书是主流啊，我跟你讲，你如果打开说你打开脸书上面大多数也都是在骂脸书。我自己其实然后讲，我过去这一阵子也常骂脸书，也觉得脸书有些事情真的我完全不喜欢哦。大家也知道，脸书现在已经不再是我的核心持股，所以我也不爽脸书。可是我必须说，我们对于每件事情的看法，我们都必须就事论事。什么叫做就事论事呢？就是就算有个坏人，可是他做的不是每一件事情都是坏事。就算你对于脸书的很多事情都很不爽，觉得很多事情都是错的，可是不代表在每一件事上他都是错的。所以如果我们回头来看澳洲政府他这次想要通过这个 News Media 的 Bargaining Code 的话，我个人觉得这个法律是非常荒谬的一个法律。简单来讲啊，就是一个有点像是在路边拿一把枪，然后对着一个路人说把钱交出来，就在拦路抢劫。他并不是因为这个抢钱是正确的，只是因为这个人有钱就要去抢他的钱。当然这个法律里面最大的一个争议，最大的一个 dispute 是什么呢？就是为什么澳洲媒体以及澳洲政府认为脸书跟 Google 应该付钱给新闻呢？新闻媒体呢？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些新闻媒体所提供的这些新闻啊，这些连结啊，对于 Google 的搜寻以及对于脸书的社群媒体社群社交网络来说都是非常有价值的，因为我有这些东西让你里面的人可以搜寻到或者在里面讨论，所以新闻媒体觉得我对你们很有价值，所以你们没有付钱给我，这时候应该要付钱给我了。可是脸书的看法完全不同哦，脸书的看法说，欸，我这个社群媒体，我这个社交网络帮你导了很多流量到你自己的网站，你自己的网站上面有广告，所以我帮你赚了很多钱呢。所以你看他们两边的看法不一样。为什么澳洲政府认为要替澳洲媒体要钱？他们的立场，他们的说法是，他们的 argument 是，我的新闻替你的社群网络创造很多价值，所以你该付钱给我。但是脸书认为说，我的社群网络才替你新闻媒体创造很多价值，所以我没跟你要钱都不错，你还来跟我要钱呢？所以事实上，在这一次脸书正式把澳洲的所有的新闻媒体全面都下架之后，我们来看一件事情，到底是哪一边跳脚？到底是脸书觉得我好痛哦，我封杀你们我好痛，还是媒体觉得我被封杀了我好痛哦？你看哪一边跳脚就知道哪一边是占便宜的，因为如果你是占便宜的，你原本获得的好处没有，你当然会很痛苦。所以你看哦，脸书这次把澳洲的所有的新闻媒体都下线都封杀了，然后真正跳脚的是谁？当然就变成澳洲的媒体在跳脚。这所以事实上，我们之前讲这个 dispute 这个争议，到底是媒体贡献价值给脸书，还是脸书贡献价值给媒体？我觉得答案非常明显哦，这个答案非常明显。为什么？因为下了架之后，脸书觉得它不痛不痒啊，你根本所以没有了这些新闻媒体连接，我在脸书在澳洲的经营还是好好的，因为我的澳洲的用户还是可以分享他的生活动态，还是可以分享有趣的影片，还是可以在上面跟朋友聊天，完全不需要这些新闻媒体的内容，那的连接啦齁。那在这种状况下，我的社群网络正常运作，我的广告模式正常运作，可是媒体突然说我的流量突然少了三成，少了五成。我的广告就大幅下降，那谁受伤比较重？媒体似乎受伤比较重。那所以到底之前这个争论是媒体贡献价值给脸书，还是脸书贡献价值给媒体？我觉得，在这一次一 ban 了之后，我觉得真相就浮现了嘛。这就像海水退了，就知道谁没有穿裤子。所以这个海水退了之后，我们到底是脸书没有穿裤子呢，还是澳洲的媒体没穿裤子呢？答案是什么？是澳洲的媒体没有穿裤子。你知道对于脸书来说，他说 欸，你这些新闻连结都是你这些媒体自己在这里我上面开一个粉丝专页，然后把它媒体把新闻贴上来，然后明明这动作都是你自己做的，你怎么好意思来跟我收钱？哦，所以老实讲，哦，我觉得无论从脸书他说，欸，这个东西是谁主动的，以及哦，到底变了之后到底是哪一边在跳脚，我觉得其实都非常明显的，就是说这个东西老实讲媒体没有任何资格在脸书上跟脸书要钱啦，啊哦。所以你说澳洲政府要推的这个法案 News Media Bargaining Code， 然后要去跟脸书要钱，真的合情合理吗？我觉得一点都不合理，哦。那说穿了，这不就是什么媒体去威胁政客，哦，政客就跑去威胁科技平台的一个强盗的戏码。这什么意思？就是媒体就是说，我告诉你哦，你政治人物你不去跟我去跟科技平台要钱，我就要写很多你的负面报道，我让你下一届选不上。所以政治人物呢就说啊，那好，那我就去逼科技平台付钱。这简单来讲就是什么拦路抢劫。而对于脸书来说，好，演出这一出就是什么，就是告诉媒体说，哎，他为什么，我刚刚说很多人说这是合手段，或者是这就是一个，这就是下狠招，翻桌，在谈判桌上翻桌，就是告诉媒体说，我们没有你们，真的没有关系，我们一点都不在意 Facebook 的 social network 上面没有任何的媒体内容。哦，那当然有些人会说，哎，这样子会不会让脸书的产品力变弱？因为这是我在上个礼拜我看到一个说法，就是说有些人说脸书上面只要没有这些新闻，产品力会变弱。那我觉得从我们之前看的脸书的数字资料来说，我觉得应该是不会的。为什么呢？因为脸书啊，它曾经哦，它你知道曾经新闻占脸书的内容可能占超过十几个 percent 哦，但是脸书在过去这五年来的陆续调降新闻在脸书平台上的触及率，所以新闻现在占脸书的触及率其实在澳洲这边是 4% 都不到。所以你想，如果新闻内容越来越少，会影响脸书的营运的话，那脸书的营收应该会越来越低才对。脸书的营收怎么会每年都成长个 20%， 每年都不断的成长呢？所以当脸书上面的新闻内容越来越少，可是脸书的营收却是越来越高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一件事，就是脸书上面有没有新闻，老实讲没那么重要。哦，那你如果从脸书公布的数据来说的话，澳洲人使用脸书的状况，上面所谓的澳洲的新闻占 4% 都不到，所以代表什么？代表今天就算把这 4% 的内容拿掉，你还要 96% 的内容在上面，那你就是只是把这 96% 拉高变成 100%， 你觉得会影响这些用户的使用体验吗？欸，我觉得其实真的不太会。哦，然后而且事实上，在所有的内容类型里面，新闻类型是对于脸书是最难够最难有在所谓的广告精准度上面做判断的。这什么意思？就是说大家知道脸书的 business model， 脸书的生意模式是什么？就是能不能精准的打广告嘛，所以他必须看你的消费者的行为，在上面的使用行为来决定我能不能精准的打广告打给你。可是什么？可是新闻，我今天看了鸡排妹的新闻，我今天看了苍兰哥的新闻，我就能够让我比较精准的打广告吗？其实我告诉你，新闻跟购买行为之间的连结度恐怕相对不是很高的。所以脸书拥有非常非常多的资讯可以决定你能不能精准打广告，而新闻内容所能够提供的资讯反而是里面相对不重要。所以就算脸书上面完全没有新闻，大概也不会影响到它的精准广告。当然啦，我必须说脸书的做法有没有很粗鲁很暴力？有。哦，真的是蛮粗鲁蛮暴力。从外界来看真的很不好看。哦，那至少很多人都觉得说你干嘛这个样子，那你这样子展现你的肌肉，但是很多人受伤，就像我们讨论区里面有人说，哎，这个封锁到不小心封锁到这些政府单位，封锁到一些这个公益的一些单位，这样也不是很好，对不对？可是我必须说，一开始拿枪抵住脸书的头部的事实上是谁？是澳洲的政府。所以当你被枪抵住头部的时候，你狠狠的一拳反击，打一拳把他枪打掉，给他打脸的时候，当然可能就会不小心误伤到一些不应该伤害的地方。哦，可是我必须说，我们就事论事，就理论理，先 拿枪抵人家的头，然后要抢劫人的是澳洲政府，是澳洲媒体。哦，所以脸书的反击当然不是很好看，而且在这个在公众声量哦，在这个所谓的公关方面看起来也很难看，而且我觉得对长期来说，对脸书也是不见得那么好的。可是我觉得就事论事，脸书这样反击错了吗？我个人觉得没有错。好，那当然啊，我看到有一些人在讨论说，哎，脸书跟 Google 的做法差别，那有些人说 Google 的做法比较好 ，Google 在这一仗是赢了。我事实上我觉得 Google 跟脸书不是在两边在互相打仗好吗 ？Google 跟脸书他们是联合起来跟澳洲打仗好吗？那有些人说 Google 赢了吗 ？Google 的手法比较细致啊，就找一些方法付钱给澳洲媒体，希望能够买通这件事情，让他最后不被列到名单。啊，说 Google 赢了，脸书输了。事实上，我觉得这种看法是很表面的。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很多人会说脸书这样胡搞，或者是说 Google 赢脸书输，事实上只是因为大家比较讨厌脸书而已。啊，为什么呢？因为脸书老实讲，真的是对我们的生活的影响力，就是实用的程度可能 Google 很高，可是对我们心理的影响力，脸书可能是比较高。那其实。我觉得你去找100个脸书用户，大概99个都可以找出他讨厌脸书的一些部分。所以脸书说真的他就是比较讨人厌而已。喔、哦。可是我们必须说，你说 Google 他跟澳洲政府的这个交涉真的赢了吗？我觉得没有、欸、你怎么能说他赢呢？喔、哦、你知道吗？我觉得 Google 的状况就有点类似说，有一个人拿着枪抵着你说逼你把钱拿出来，那 Google 就说好好，我先交一部分的钱出来，我先把手表拿下来，我钱包还不掏下来，但是我把我的劳力士表掏出来给你，然后你说这个样子 Google 赢了。不知道啦，老实讲，第一个我必须说这个法律现在还没有通过， Google 也还没有被豁免掉， Google 也还可能是被指名的，那最后有可能 Google 给了这些钱，但是他最后还是有没有机会，他还是得被逼出澳洲，不是没有可能的。如果澳洲政府这个法律坚持说啊，虽然你有付钱给这些媒体这个 Google News Showcase 这个产品，可是我们还是觉得你的搜索引擎有新闻媒体的连接还是要付钱，或者是说我们好，你新闻媒体的连接可以不用付钱，可是我们还是要求你修改演算法的28天前要通知媒体。Google 还是不能接受啊，那 Google 还是不能接受，他是不是还是得最后被赶出去？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哦、这几率我觉得也相当不低的、哦、所以我只能说，这个当澳洲政府跟澳洲媒体要来抢劫 Google 跟脸书的这件事情上面， Google 采取这个就是半投就是半收买的政策，脸书则是采取一个翻桌的一个策略，都是他的谈判策略啦。那各自那他们会采取不同的谈判策略，也跟他们两边在这个所谓的新闻媒体对他们的产品的影响力是有差的。我举个例子来讲， Google 上面搜寻这些新闻网站的连结是 Google 的爬虫主动去爬的，媒体网站可以选择不要被爬，就可以他自己在他们的这个网站上面加上一行字就可以不要被爬。可是这个东西我们叫做 up out， 就是原则上我会把你收进来，除非你说不要。可是脸书对于脸书来讲，这些新闻连结全部都不是我脸书放的，全部都是你媒体自己放的，你怎么可以跟我要钱？这是第一个差别。第二个是什么？对于他们的产品力的一个影响。那 Google 的主要产品是搜寻引擎嘛，如果你在一个搜寻引擎完全搜不到新闻，那我觉得对于这个产品来说的确是一个产品的一个缺陷、哦、会让产品变弱。可是对于脸书来说，它的社群网络上面完全没有新闻对它有差吗？至少我们目前之前刚刚讲法其实也没有差。所以等于是 Google 跟 Facebook 他们无论是对于这些媒体的新闻是怎么取得的，以及他们的产品需不需要这些新闻，其实还也是有不同的，导致于两边采取的不同的谈判策略、哦、我觉得大家要知道一件事，你知道对于脸书来说，他们的 social network 上面完全没有新闻对他来说也是乐得轻松、欸、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你知道过去这一年脸书不是最累就是什么，就是要做言论审查被骂，然后但是你不管这些假新闻什么之类也被骂，所以但是哪一篇新闻是假新闻哪一篇不是假新闻也无法去，就是你怎么去说呢？你满足了一边的人就不满足另外一边的人。所以对于脸书来讲，上面有新闻只是很痛苦的灾难而已，又 对我来讲又不赚钱，可是我又整天被骂。如果今天脸书上面完全没有新闻，说不定脸书会还蛮开心，只是他可能觉得这个样子的做法会被骂翻，所以他不敢一口气全面这个样子做而已哦。哦，甚至我觉得对于脸书来说，就算今天哦，阅读新闻的流量要有其他的公司开了他们开发新的 APP 把新闻的流量都拿走，我觉得脸书可能一点都不在意。对脸书来讲，反而他觉得啊，我终于把我整个平台上最麻烦的部分拿掉了，以后再也不会有人骂我上面有假新闻了，因为我上面不会有新闻，好，大概是这个样子。以后不会有人叫我做内容审查，因为上面不会有任何新闻网站的内容审查。哦，当然不太可能，因为其实就算是自媒体哦，讲话也有人会说，哎，你要新闻审查这些事情。哦，但是无论如何，大家就可以了解一件事，就是对于脸书来讲，媒体真的没那么重要，他们宁可完全没有，也对他们也没有差，甚至还乐得轻松，还不用给钱。哦，所以这是脸书的一个立场。哦，那所以我们回头来看，就像我刚刚讲的，事实上哦，大家不要这个东西不是 Google 跟脸书在竞争，这是 Google 跟脸书一起在对抗澳洲政府跟澳洲的媒体。哦，那所以他们现在就是各施本事，希望能够阻止这个法律依照目前的形式去被通过。那所以我们回头来看一件事，就是那澳洲政府到底要什么呢？澳洲政府到底要什么呢？我觉得说穿了，他就是要钱嘛。你知道我上个礼拜正好听了那个 Ben Thompson 然后他们的 exponent 的那个 packet， 然后里面因为他们的另外一位讲者是澳洲人，所以他就讲，他就骂澳洲政府说，澳洲政府不过就是要补助梅铎的财团，梅铎的媒体集团叫做 News Corp， 那新闻集团，那所以简单来讲就是这只是一个利益输送而已。政府从一间公司，就是从数位平台里面抢钱给这个梅铎的新闻集团，那当然他对于梅铎的新闻集团蛮不爽的，然后他觉得他不配叫做新闻，但是我在这点持平好不好，我觉得没有什么东西，我觉得新闻的本质都差不多，你通常喜欢或讨厌任何一个新闻只是因为你的立场居多了，好，但是我的意思说，事实上从澳洲人的眼光来看，这也不是为了公平正义，好，他基本上就只是去，就是因为媒体集团有能力让民选的政府落选，所以他必须要去买，就是政府要想办法要一点钱让媒体集团未来会说我们的好话，至少这是那一位澳洲的就 exponent 另外一位澳洲的主讲者的一个看法。哦，那到目前为止啊，那 Google 当然是透过他的这个 News Showcase 来付钱，付了一部分的钱了，可是会不会满意，诶，我觉得不知道。那脸书现在翻脸退出，对于澳洲政府来讲是个很惨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因为他等于完全被看破手脚了。问你，澳洲政府有什么方式可以对抗脸书？没有，它可以，好，我可以盖个长城，像中国一样盖个防火墙，然后所有的脸书的这个流量都封锁。那你觉得这个澳洲政府会不会被人民赶下台？我觉得会，因为大家再怎么不爽脸书，但是今天如果政府封锁了脸书还是很不爽，大家会想说，因为人民都是刁民嘛，就说你要不到钱，那是你自己搞不定，那你凭什么让我不能用脸书？所以其实我觉得其实澳洲政府没有什么手段可以去对抗脸书啊。有人说罚款，那我脸书就把澳洲分公司撤销就好啦。那反正什么，反正澳洲的厂商也可以刷卡到美国这边去下广告，哦，就是像台湾以前下你在脸书下广告都直接跟就直接跟脸书总公司下的啊，哦，你不因为你拿不到发票，所以台湾政府之前才要去追那个税，哦，所以事实上就是这个样子嘛。哦，所以老实讲，澳洲政府有什么方式可以逼脸书让步？诶，我觉得也不见得有啦。好，哦，所以脸书这次翻桌，你说他真的想要真的搞到这样的，我觉得也没有，他只是故意秀一下muscle而已。那现在果然双方就说，啊，我们重新回到谈判桌，脸书用这一招等于是逼澳洲政府必须在谈判上面让步。好，哦，但是有在谈判桌上也不一定能够谈出一个双方都满意的 deal， 所以这件事情我们还是要观察下去，因为全世界现在都在看这件事情，哦，全世界都在看这件事情，为什么呢？因为 因为加拿大哈，或者是印度都说，哎，我们未来也要学澳洲一样，我们要来这个逼数位媒体平台付钱给我们的媒体，数位内容平台付钱给我们媒体，所以大家都要学啊。所以对于 Google 也好，对于脸书也好，这一仗哦，真的是全世界的媒体都在看。好，那我个人的看法，之前已经讲过很多了，就是说我个人其实非常不同意需要补助媒体啊，我认为媒体无法生存就倒一倒吧。哦，就倒一倒吧，就是这样子吧。那如果我们觉得说这些数位巨头真的是太影响国内的产业，我觉得课所谓的数位税，像欧盟、像法国他们之前有提过的一些数位税，我觉得比这澳洲的这种方式更好。为什么？因为数位税是说，哎，我针对于 Google 赚的钱，对于脸书在我的国家里赚的钱，我课一个比例的税。我看到这个比例的税，我可以让帮助我国内受到所有影响的产业，凭什么只有媒体可以被补助？凭什么其他被影响的产业不能受补助呢？好，但是我必须说一件事情啊，我刚刚讲说，脸书虽然于情于理来说，它合理性来说，它秀这个 muscle， 它封锁澳洲新闻是没有问题的，不能说它错。可是老实讲，这件事情对于脸书来讲，也是个长期来讲也不见得是很好的一个事情。为什么？因为你之前能够封锁川普，你现在又能够封杀澳洲媒体，你知道吗？对于全世界的各国政府来说，脸书就证明一件事，叫做科技巨头我管不了，科技巨头哪一天要跟我对抗的时候，我很头痛。所以未来我相信啊，未来这十年，从2021年到2030年这十年，就是一个全世界政府对抗科技巨头的一个时代，未来绝对会有一些开始更多针对科技巨头的一个法律出现。哦，那但是我还蛮支持 Ben Thompson 的说法，就是说他认为反托拉斯法是不适合用来对抗这些科技巨头，因为反托拉斯法不符合这些科技巨头的状况，所以他认为应该另立一个新法。那我自己的认为是，我觉得应该，我这一两年在想这件事，我觉得应该要把列一个法律叫做网络的基础建设法，就是我们必须把一些网络的一些东西，一些服务，虽然是私营公司，可是它可能必须被我们思考它是一个基础建设。哦，那这个可能是一个方向。哦，我们今天等一下第三个话题我们可以去谈这件事情。百灵果觉得媒体很重要哦。我尊重他们的意见啦，但是我觉得媒体，我觉得现在没有任何这个理论可以告诉我们，可以说服我们说媒体真的很重要。现在媒体哪一个不是被操弄？哪一个媒体没有被操弄？哦，有哪一个最有名的媒体，纽约时报、CNN 全部都是非常偏颇立场的媒体。那我们到底为什么还要相信这些媒体？媒体自己去找办法生存下来吧。好。好，那接下来我们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个话题。我们今天第二个话题是苹果扩大印度的产能。那根据路透社的一个最新的报道，苹果它有意把一部分的 iPad 的产能从中国移到印度，来分散制造地过于集中于中国的一个风险。那这件事情为什么会曝光呢？是因为印度政府他们准备推出一个5年的出口补贴计划，来激励印度工厂来制造平板电脑以及笔电。那目前这个原本的这个补贴预算是700亿的卢比，就是印度的卢比，差不多等于 9.65 亿的美元。但是呢，苹果就说，哎，这样子不够，就派人去游说印度的政府说，哎，你能不能提高到变成2000亿卢比，就从700亿卢比的补贴变成2000亿卢比哦。那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这个事情会曝光，就是因为苹果就是跑去游说印度的政府说，哎，你要补助，哎，你就多补助一点，然后让我们在这里盖工厂，那个我们能够省更多的钱。好，那现在这个消息来源指出，苹果应该会直接找他在印度的外包的厂商啊，在今年就开始在印度制造 iPad。好，这个厂商可能就包含了富士康、伟创跟和硕。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当然之前呢，苹果已经把一部分像 iPhone 的产能就已经移到印度了，所以之前还有发生那个伟创，他们在这个生产的这个过程之中爆发了 iPhone 被抢走的这个事件。那可是苹果为什么要继续做这件事？就是说我除了一部分的 iPhone， 我未来连一部分的 iPad 我都要移到印度去生产。 那当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希望摆脱它的生产是过度依赖中国的一个困境哦。那大家知道虽然川普已经下台了哦，所以之前美中贸易战当然是让苹果这些生产者都很大的压力，可是虽然川普已经下来，可是美中未来还是有可能继续发生新的冲突的。所以如果对于苹果来说它过度依赖中国的供应链的话，好，这不会是一个很健康的状况哦。而且这个武汉新冠肺炎这个疫情也再次提醒所有的企业，你的生产的供应链有分散吗？今天有个地方有疫情，如果你全部都在那边，那你是不是全部都出事？还是你的生产的地方能够分好几个地方？然后所以当今天即使发生疫情，你也不见得每个地方都需要停工。好，我觉得像很好的例子就是 Netflix 嘛。Netflix 跟迪士尼在去年好的一个对战里面， Disney Plus 因为他们很多拍摄的一个地方都是在美国，所以美国疫情蛮严重，所以他就无法拍摄。可是呢 Netflix 他很多戏剧是在韩国，是在一些其他的地区拍摄，而这些地区相对的控制比较好，所以可以开工，所以它还是能够持续的生产一些作品。哦，所以其实这个就是一个供应链的一个状况，就是如果你的供应链非常集中在单一国家，那个当单一国家出事的时候，哇，你全部都会出事。所以对于这个你看像去年一开始的时候，大家还不知道欧美也会被新冠疫情攻陷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最担心的是如果中国的疫情爆发很严重，那整个中国的这些生产工厂可能停工两三个月，那全世界的供应链全部都会崩溃。哦，所以你要想，如果你这个企业就算去年最后没有发生这件事，因为中国后来控制住了，所以有在生产，可是反而是欧美各国有点那个控制不住，可是老实讲你面临了一次这样危机，你就想说那我未来不要把我的生产全部单压在中国一个国家好了。哦，那这件事情呢对于中国来讲当然是一个非常不利的关于经济发展的因素哦。你要知道自从美中贸易战开打之后，你要看哦这件事情对于中国有没有影响，你就要看外资对于中国的直接投资的项目的金额。这个数字就是外资到底有没有拿钱去中国盖工厂开公司。我告诉你自从美中贸易战开打之后，这个数字是直线下降直线下降，所以这个对于中国的经济影响是不小的。哦，那中国他们的解决方案就是我们要用内需来取代这些外资的投资。哦，那其实去年中国后来的数字没有很差的最重要的原因是虽然这个外资的直接投资变少了，可是因为它的出口增加，中国的出口为什么会增加？是因为全世界大多数的其他地方都有点疫情比较严重，都各自有一些停工的状况，所以反而在去年的状况是中国大家对于中国制造的依赖可能是增加的，所以去年中国的 GDP 比较像是这样子，内需老实讲还好哦，那出口蛮漂亮的，因为其他地方没有办法生产。那可是你真正看美中贸易战的影响，你要看外资对于中国的直接投资这个部分，老实讲是非常明显的在下降。哦，所以这是一个长期的大趋势，就是制造业会越来越搬离中国，这个趋势也是一个走五到十年的一个大趋势。哦，那这个中间的获利者是谁？获利者当然就是台湾、越南跟印度。那台湾跟越南我们就不谈了，因为我们之前谈过很多，我们今天主要是要聊印度。那印度大家就很好奇说印度能够兴起吗？因为你知道你如果之前常注意说印度能不能起来，很多人都会批评印度有所谓的种姓制度，所以种姓制度让印度的经济无法真的很成功。哦，那像但是我必须说一件事，我觉得这个所谓的代工搬到印度，我觉得最终是会成功的。我相信印度虽然有种姓制度，可是老实讲这种所谓的硬体的组装代工的这个东西哦，它通常是最能够帮助所谓的这个低阶层人民脱贫的一个方式哦的一种工业。我这样讲啊，印度之前的软体工业很厉害，对不对？可是软体工业有办法解决种姓制度的问题吗？没有。为什么？因为你低种姓的人比较难受到好的教育，你没办法受到好的教育，你怎么有办法去写程式呢？可是我必须说啊，今天你做硬体代工哦，那是少数不需要高阶教育你就可以做好。你只要就算你之前完全没有受过任何教育，你只要进工厂接受一两个礼拜的训练，你就可以做好你的事情了。所以事实上哦， 当西方国家大量的把代工产业，这种比较低阶的组装代工搬到印度的时候，它是能够把印度的整个经济拉起来的。当然印度的种姓制度还是会在，所以它还是会有像伪创发生的状况，就是好像是跟种姓制度有点关系吧。总而言之就是外包给印度的管理公司，那他们的处理的很烂，所以让伪创的印度发生暴动。伪创学了这个乖，他未来就会派台籍干部下去管的嘛，其实就是这个样子齁。我觉得大概是这个样子。所以我认为啊，事实上印度齁，这个代工从中国搬到印度这件事情，他会给印度的穷人一个真正翻身的一个机会。所以我长线是很看好印度的经济的。为什么？因为这些代工的产业，它事实上会让穷人开始变有钱，穷人开始变有钱就会拉抬内需的经济，所以这个对于印度来讲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正向循环的一个 engine 到经济引擎，所以苹果的这个代工的这个动作，这个其实也是一个这其中的一个大潮流中的一个小事件嘛，大概是这样。那这是我们今天第二个话题，那接下来我们进入我们今天第三个话题，第三个话题我们就要来聊 Parler 啊，或者是这个字我之前跟大家讲过嘛，因为它的原文可能是法文，所以可能念 Parler 或者是Parler ，之类的，但是所有的美国人都念它 Parler ，所以我们就念 Parler，你去美国的媒体他们都念它 Parler， 然后我们就念 Parler， 我们就不要念它的原文了。那1月份的时候被亚马逊的 AWS 强制关站的 Parler 终于重新上线了，但是呢他重新上线的时候呢有点半残，所以我他重新上线的，我记得因为我跟你讲我每天都会去上一下他的网站看他有没有恢复，所以他一恢复我就发现了，那个时候所有的媒体都还没报道我就发现，可是我一进去我就发现我之前在上面发的贴文全部都不见了，就是说我之前的记录全部都不见了，所以等于是他虽然恢复了网站，可是他有点半残，就是只恢复了那种 30% 50% 的这种状况，到现在其实还是一样，他好像就是旧的贴文好像就不知道怎么样，从他上线到现在也快一个礼拜，可是都还没有恢复，我不知道未来会不会恢复了，那当然这件事情是大家如果不知道这个 Parler 是什么，在Parler 是一个在美国比较偏所谓的右派跟保守派的使用的，我们把叫做替代性的社群平台，因为它主要就是有点像是类似 Twitter， 它很像 Twitter， 但它就是说啊，你 Twitter 会审查川普的言论，你会审查各种保守派的言论，那我们就上 Parler 吧，我们 Parler 上面不会审查我们这个言论。可是呢，因为在今年1月6号，大家知道这个美国国会被攻占的这个事件之中呢，无论是苹果无论是谷歌都认为 Parler 平台上面有煽动暴力，所以就把它从 APP 下架，甚至连这个就是负责这个提供网络服务的亚马逊 AWS 也把 Parler 下架，关闭它的服务。当然这件事对 Parler 有没有公平，当然不是很公平。为什么？因为你如果要搜寻这些鼓吹暴力的言论的话， Facebook 上面也有啊， Twitter 上面更多，最多的可能是 Twitter，但是你没有要下架 Twitter， 你要下架 Parler，所以事实上对 Parler 来讲就觉得很不公平，那当然在挣扎了一个多月之后，终于在2月中旬，Parler 重新恢复服务。那他现在是有一家这个加州的一个中小型的一个这个网络服务公司叫做 SkySilk 来提供，那 SkySilk 就说我们是非常尊重言论自由的，所以我们就会支持 Parler 恢复，那现在呢，不过 Parler 在恢复的过程中，他原本的 CEO 被 fire 掉，他原本的 CEO 叫做 John Metz，被 fire 掉，所以现在换了一个 CEO 叫做 Mark Meckler，那这个是一个这个替代性的一个 CEO， 叫过渡性的 CEO， 简单讲就是说叫做他未来要找新的 CEO， 他就是说在找到新 CEO 的时候，这一位 Mark Meckler 来担任暂时的 CEO，那原本的 CEO 就被他的共同创办人也是这间 Parler 的最大的金主叫做 Rebecca Mercer fire 掉。那 Rebecca Mercer 是非常有名的这个 Mercer 家族一个保守派的一个金主集团，美国这边右派保守派一个金主集团的一个他的 Mercer 集团的女儿，那就这样子，那为何这个 John Metz 被炒鱿鱼呢？说真的大家也不知道，外界也不是很清楚，那据说，根据 John Metz 他的说法是说，他跟这个 Mercer 家族的对于言论该怎么样管制有一些不太一样的看法。那 John Matt 比较觉得说应该要有一些 AI 自动审核的机制。哦，那但是 Rebecca Mercer 说觉得可能不太同意。哦，这是一个部分。但是我觉得也有另外一种可能是，哦，我觉得说不定，哦，就是为了让 Parler 能够重新上线，所以金主们就说，哎，我把 CEO 换掉，哦，然后就告诉他，哎，我有调整哦，所以我觉得他处理不当哦，所以我们给那个给能够让我们上架重新上架平台一个理由重新恢复。那到底真相是什么，我觉得看不出来哦，到目前为止是不知道。不过我必须说一件事情啦，我觉得蛮可惜的是，我觉得 Parler 他现在即使重新上线了，我觉得他都没有办法恢复他在一个月前的那个成长的一个趋势哦。我觉得其实你知道吗，当 Twitter，哦，他们锁掉川普之后，那时候 Parler 的走势根本就是暴冲，那时候可能每天都有上百万的新会员加入 Parler。而现在过了一个多月了，然后那个最激情的时候过去了。所以这个一个月过去之后呢，事实上他就把 Parler 的这个整个成长的 momentum 都打断了。好，哦，所以其实啊，当时可能你如果在一月中旬的时候，有很多川普的支持者可能非常想要上 Parler， 我要放弃 Twitter， 我要去 Parler。可现在已经过了这么久了，我觉得那个情绪也过去了。所以对于川普的支持者，他会不会现在想去 Parler 呢？可能就更没有那么用情绪，而是用理性说，哎，Parler 现在上面有什么内容，我在 Twitter 上有什么内容。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哦，对Parler来讲，其实我觉得他真的非常非常倒霉，因为他真的本来非常有机会抢下 Twitter 三分之一到一半的市场，可是他现在的即使重新复战，我觉得气势都跑掉了，气势都跑掉。所以你看他现在虽然恢复了，Parler 已经恢复了，可是原本在上面会发文的人的那些知名的一些意见领袖，现在大概只有20%到30%的人回去。所以像举个例子，像那个在福斯新闻很有名的一个主播叫 Tucker Carlson， 他之前在上面也发文啊，可现在也没有要回去啦。哦，所以你看像这个共和党很有名的参议员 Ted Cruz 也没有回去啊，所以这些人都没有回去，白宫的前任发言人也没有回去啊。所以现在这些人虽然 Parler 复战了，可他们现在没有回去，那未来会不会回去，会不会在几个礼拜之后回去，不知道，有可能也不一定，哦，但是呢这个对于 Parler 来讲当然就是很大的一个伤害了。所以其实老实讲，我真的觉得无论是苹果，无论是 Google， 无论是 AWS， 真的是非常过分的，因为他们凭着他们自己的主流意见就可以毁掉一间企业的一个成长的一个契机。 那当然了，现在这些人为什么也没有要回去这个 Parler 呢？我觉得有个重点原因是，因为在当 Twitter 把川普封锁之后，引发那么大的争议之后，他后来就比较低调，所以你现在没有看到任何一个新的重大的人又被封锁。我举个例子，如果今天 Twitter 未来一两个月又封锁了几个知名的右派的意见领袖、共和党的人的话，那我觉得 Parler 又会重新火起来。但是 Twitter 反正他已经搞掉川普，他也没差，所以我就低调，哎，没关系。那这样子大家好像就没有那个情绪要搬去这个 Parler。那对于 Parler 来讲啊，他觉得他接下来要怎么办呢？说真的，我觉得他现在就很尴尬，因为他的 momentum 已经掉了，而且甚至他现在恢复之后，说不定连他原本的使用者可能都有一半都不回来了，那他要怎么办？好，所以就有人在想说，哎，能不能请川普来到 Parler？ 而因为川普到目前为止，他都还没有真正的背书 Parler 哦，即使你知道吗，在川普去年在竞选的时候，据说有个传闻说 Parler 愿意卖给川普 40% 的 Parler 股权来交换川普只在 Parler 上面发文，不要在 Twitter 上面发文，就获取他的独家。可是那时候没有谈成啊，我觉得这个东西也没办法谈成，因为川普他是总统嘛，总统他如果接受了这个 deal， 很可能会引发很大的风波，就是说你去资助一家企业的商业利益，所以川普当初当然是不太可能接受这个 deal， 但是现在川普已经不是总统了，那他有没有可能呢重新接受这个 deal 呢？我不知道，不是没有可能。但如果川普愿意上 Parler， 愿意在里面上面变成公开正式的他的社群账号的话，那当然有可能把 Parler 带起来一波。 但是当然了，现在 Parler 他也不太想那个单压一边，所以他说：“哎，我欢迎川普，哎，我也欢迎拜登，你们都可以上来。”我跟拜登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呢？好，或者是说川普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呢？我觉得川普他如果真的要搞社群媒体，除非他真的能够获得 40% 的股权，甚至获得 60% 的股权，否则对于他来讲，他上任何社群媒体都有可能未来再被封啊。所以到底会怎么走？哎，我觉得还值得观察。但是我觉得如果真的要救 Parler， 很可能川普是很必要的。好，好啦，那我必须回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就是我们刚刚讲嘛 ，AWS 苹果哈、亚马逊、苹果、谷歌联手搞掉了一个 Parler。哦，那我们回到我们刚刚讲的第一个 Facebook 的主题，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是，我觉得科技巨头为他现在权力实力这么大，可是到底该怎么样规范他们？反托拉斯法是个方法吗？我觉得不是。为什么？因为现在科技巨头他们产生的问题，大多数都不是反托拉斯法里面规范的。我觉得未来在科技巨头这些法律，我觉得应该要朝向一种叫做类似叫做网络的基础建设法。而如果你的东西是一个相对是一个网络基础建设，你必须要符合某些规范。我觉得这可能会是比较符合科技巨头的一个方法。我举个例子来讲哦，什么叫做基础建设？今天有一个你很讨厌的人，甚至他可能是个犯罪者，可是他能不能使用马路？可以。他能不能坐公车？可以。今天一个再让人讨厌的人，再有问题的人，你都不能封杀说你不能上马路，这个马路我不准你上，或者是你不能接电力、哦、你家里不能接电话，你不可以这个样子。是吧？我们常常讲企业有他的私权，企业有私权可以决定要跟谁做生意，不能不跟谁做生意，这是没有问题，因为这是资本主义保护的一点。可是如果今天我们要重新思考，是传统来讲网络上面的东西我们不被当成基础建设。基础建设是什么？是马路，是桥梁、哦、是这些东西是基础建设。你任何一个公司，就算你是经营这种交通的私营公司，你也不能说我再怎么讨厌川普，他要买高铁票你还是得卖给他、哦、这个就是你不能不跟他做生意。而我觉得未来网络是不是这些科技巨头他们所涉足的部分，我们要开始清楚的定义哪些东西是基础建设，在基础建设的里面它该有怎么样的规范。像苹果的 App Store 是不是一个基础建设， Google 的 Google Play 是不是一个基础建设、哦、那这里面到底有什么规范？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很困难的一个东西，是因为这个东西我们怎么样过度侵犯私有企业的权利，以及怎么样又保障说这些私有企业的权利不会大到让全部的人都觉得说只要他们任意想要封杀任何人都可以封杀。我觉得这件事情它中间要有一个 balance， 好，中间要有个 balance， 这个 balance 不是那么容易的。好，所以我觉得这是未来十年整个所谓的国家跟科技巨头之间要去找到的一个 solution。好，大概是这样子。好，那以上啊就是我们今天的科技 and 头条哈。那我觉得我最后再讲一下那个私权的部分啦、啊。我在那个在上那个私点字大大的 Clubhouse 的时候，之前哦，前一位在我之前发言的人，他就说他觉得、哦、Google 的演算法或 Facebook 的演算法都应该透明公开给所有人。可是我觉得这是很糟糕的一个想法，是因为我觉得那个是公司的私有财产权呢、欸？你怎么可以要求公司的私有财产权被公开呢？可是我觉得我们可不可以要求说 Google 的这个搜集的演算法它相对必须公平，它不用公开，可是它必须符合某些规范的标准，我们定一个规范的标准要求它符合，我觉得是可以的。脸书的演算法它也必须符合某些规范的标准，像我举例，你不能独厚自己哦、你不能、哦、我举个例，你不能说因为 YouTube 跟我竞争，我就故意把 YouTube 的连结的权重降很低、哦、类似这个样子。我觉得要有一些基础的规范，可是老实讲你要他公布演算法，那不就等于要求像可口可乐要公开他的可乐配方一样、哦、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哦、好，那我觉得我们活在一个民主自由的社会，很重要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权利就是政府不能侵犯人民跟企业的权利，公权力不能侵犯私权力、哦、私权力必须有一部分要散密给公权力，是因为我们要让社会正常运作。可是这件事情 不应该是一个强迫性的侵犯，而是应该我们是由私权力主动决定审命哪些东西给公权力。我觉得大概是这样。好，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科技 N 头条，跟大家聊了三则新闻。今天聊好久，今天聊一个小时欸。好，我跟你讲，我保证以后我们科技 N 头条不会超时，一定是45分钟结束。好啦，那今天就到这边了，跟大家说这个拜拜，赶快回去吃午餐吧，我也要去吃午餐，大家拜拜。那如果你是在 Apple Podcast 上面收听，记得给我们五星的评价，然后再给我个留言支持一下，好不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大家拜拜。